我们的文化经验和世界是什么呢？先给大家一个总体的一个印象，肉平面化的生活世界。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哈，颠倒的世界，所以说那个那行字给你们这个颠倒过来，就好像历史的链条好像断掉了一样啊，历史链条被切断了哈，进入一个后现代的世界啊，后现代。我们讲历史主义的思维是讲前因后果嘛啊，比如说我们的父辈他们留下了什么，我们继承他的遗产，继承他们的遗产，对吧？或者是我们的父辈他们制造了什么灾难哈，现在我们还在承受这样一种恶果，对吧？啊，文化贫瘠的恶果哈，历史，这叫历史主义的原因啊，历史主义啊，这叫历史主义。但就文化事件和文化事实和我们的生活感觉和一种文化感觉来讲，实际上我们好像和历史失去了联系，对吧？啊，好像和历史失去了联系，啊，失去了联系，啊，就是在这个相互相联网的这样一个平面的一个世界里面，哈，平面的一个世界，就欢迎来到后现代的世界，哈，欢迎来到后现代。然后它是多重的，哈，共识的各种结构的，哈，各种结构的。就首先要理解清楚，就是说，我从，比如说，以前一个天问，就是我从哪里来，然后我要到哪里去，哈，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啊，这是一个哲学，这也是一个历史主义的一个问题。我从哪里来？我要，就是说，我要理解我的现在，我首先要知道我的过去，对吧？我还要知道我的未来，啊，知道我的未来。那马克思也是这样设计的，啊，过去、现在和未来，啊。那实际上在一个平面化的一个生活世界里面，哈，世界里面，它已经斩断了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这样一个链条，哈，这样链条，它把这个历史的这个变成一个多重的一个共治的，哈，共识、共生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模态，哈，一个模态，有各种各样的时间，哈，各种，啊，这包括就后来受结构主义影响的新年鉴学派，哈，就说他们关心的是长历史，什么叫长历史？就是生活的历史、物的历史。啊，你看后来这个年轻学派有了之后，因为受结构主义的影响，他们去研究这个梳妆台的历史、床的历史，这是干什么？那实际上他就刚才讲的，就像 Simmel 他们最早的那帮哲学家一样，他们开始去什么走近和触摸，想去捕捉和生活感觉和生活方式一切有关的东西啊。历史学家在干这个事，叫做我们现在叫特别史，哈，叫做特别史。那么这是一个史学方法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变，他们称之为长历史。那么你说是不是有一个和长历史相对的短历史？是的，那就叫什么？尼采所讲的纪念碑式的历史，对吧？你说拿破仑那么的这个跟人讲西方话是讲拿破仑，对吧？哈，征服欧洲，哈，整个欧洲这样这个功高盖世的这样一个英雄式的一个人物啊，英雄式的人物啊，你说他的历史更长呢，还是一个床的历史更长，对吧？啊，床的历史更长啊，物质的历史啊，物的历史啊，物的历史，就是所有的纪念碑式历史和大事件。我们经常讲，我们一学历史，我们就要学什么什么事件，对吧？什么时候开会啊？什么时候开会啊？那是宏大历史的叙事啊，宏大历史的叙事。那么因为有了这个十九世纪末一个社会学的一个生活转向，就是说我们开始关心平凡的、琐碎的、微不足道的事情，大家这意思哈，历史是可以去关心，以前的历史是不管这些的啊，对吧？是不管这些的。比如说我们说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男人的历史，女人是私语的嘛，那么妇女史也是属于其中的一个哈，在这个新史学哈有了以后哈，有了以后，这是一点哈，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一个大历史和一个长历史和一个短历史的这样一个区别哈，这样一个区别。那么还有一种区别就是说对一个历史叙事的话语权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看待历史。就是说，那么后来就变得说，我们所相信的我们的过去，如我所信哈，如我所信的过去，反正我也没见过，对吧？你说抗战我也没参加过，文革我也没参加过，那我相信谁的？相信谁说的？啊，相信谁说的？是什么历史？就变成了历史和历史叙事和权力与话语有关系啊，有话语有关系。比如说，对于抗战八年的历史，就有两个版本。我们知道正面战场谁打的？ 国民党打的哈，但是我们的教材呢，啊，那么台湾的教材啊，两种，那是什么叫如我所信的历史？我相信哪个？这个历史是有什么叙述的？权力叙事啊，权力叙事啊，权力叙事，要注意到这个。还是因为我们现在啊，要尊重历史啊，你要看看何种历史，何种正当性，是谁的历史，谁的历史？成者成败，成功者的历史还是一个失败者的历史，对吧？哈、啊，失败者的历史。哦，这样一来，好像啊，你说天哪，你说这很可怕。你说我们把我们的历史的纵深度都取消了，那肯定你到这个平面上来吧，哈、啊，像 Apple 一样的平整啊，平面啊，就那个平面啊，滑动只能滑动哈、啊，只能滑动，没有纵深了哈、啊，没有纵。当然，实际上这样对历史的历史主义的这样一次对历史的这样一个长历史、短历史和历史和权力、历史和话语的关系，这也有助于我们慎思明辨啊，慎思明辨。我们在读任何一本历史书籍的时候，我们先要去把握作者的什么，他的思想立场、他的意识形态立场，哈、啊，意识形态立场。那么还是，但历史学家说，我尽量在，我你们不要这样指责我，我是在尽量还原真相啊，还原真相。那怎么叫还原真相？那我们就做拼图游戏嘛，哈、啊，我们各个方面的同样叙事，八年抗战，我们各个立场的书我们找在一起，就搞得我们变成了历史是一桩什么？历史真的是一桩谜案，哈、啊！你要真的要成为一个超级的历史读者啊，一个。优异的历史读者，你就要把自己先当成侦探，哈，咱们不要相信某一派所说的一家之言，哈，一家之言。那好了，那就这样，那怎么办？他好像开始扮演侦探游戏，生活方式的游戏，啊，生活方式变成一种游戏化的一种状态，啊，一种游戏化的状态。还有就是说这个还有比如说这个现在的这个这个资本成为一个超级符号，成为一个世界的一个新的主哈，也不知道这个资本在哪里，它是自己会变异哈，自己会变异哈，自己会变异。它这个东西在这样一个受它所控制的，就我们的这个就是社会交往就变得更加的，就是成为一种就主要是讲信息交流哈，信息交流变得更加的频繁了。就他们所描述的云计算说，这个再也不是从发送者到接收者了，你是任何地方，你随时随地哈，它覆盖了。你想，就说它已经，我也不太清楚啊，它不用宽带，不用宽带，不像现在什么这个无线网络，它比那个更加的，就是说把那个交往的频率、密度和便捷性啊、效率性更加升级和提高了。那么这一切就是为了人的这个什么？人的交换行为，那实际上最早的工业生产行为，我们讲的是交换，对吧？交换行为，我有上货币，我有货币，然后我通过我的劳动，我挣工资，对吧？这是早中期工业的，我挣我的工资，然后我用我的钱，我有的英镑去买盐，这样一个东西啊，这是交换行为啊。现在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整体化的一个交往的一个非常密集的、频密的一个交往的一个社会行为啊。所以说，社会学从十九世纪来的社会学的很多社会学模式都得应该。范畴啊，都得应该改变哈，要更新这个术语哈，因为我们的生活内容在变哈，我们的生活内容。那么这个文化就分成了，它不是文化，还主要不是精英和大众的这样一个对立哈，精英和大众的对立，实际上我觉得它已经在启蒙之后已经解决，就是刚才给你们讲的，就是文化权利的人们文化权利的全面的获得，对吧？文化权利的民主化过程哈，它就现在还不是，就已经没有这个精英和大众的这样一个对立，而是说在于这个原件和赝品，知道吧？原件和赝品的这样一种对立，这最关键的一个文化语法的一个改变。哈，文化依法为，它的可获得性、它的复制性、它的数量和以前的不可获得性、唯一性，它的这样一种严格的对立，你要抓住这个啊，抓住这个哈、啊，抓住这个东西，啊，它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文化复制。那现在实际上，包括就是，比如说以前的一件艺术品，它还来自于这个它的价值，最关键是它，比如说署名权的问题。对吧？还艺术家的这个，他签上名字，这是他画的，这个东西才有价值。他不签名，这等于是废纸，对吧？你不签名，那个这是他的一种，他和他的作品之间的一个价值和权利的一个体现啊，权利的体现。到了这个复制时代之后，哈、啊，复制时代之后，这个署名权呢、啊， 署名权真的在消失哈，消失啊。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比如说以前我们说我们要去接受艺术的熏陶，传统的做法是什么？你要带着一种崇敬的一种特别的心情进入什么艺术馆，对吧哈，去看展览，那还是应该多应该参加这样一些活动哈，参加参加。那现在变成什么？就在你的生活的周围哈，有人号称，比如说像 Jobs 就号称他的东西是艺术品，对吧？你说哎，每个人都握一个艺术品啊，你拥有苹果，你显得我的 tasty 在我的手里面啊，可握性啊，我再也不用去这个特别的艺术空间里面，艺术家署名的东西在面前驻足，带着肃穆的心情啊，带着什么心情？这是文化复制所带来的，产品复制技术复制技术带来的。那为什么可以大量的繁殖和复制呢？啊，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哈，因为它有一个什么，一个 pattern， 一个 structure 一个结构在那里，那个东西的衣服和我们以前的那套术语，什么灵魂啊、价值啊、unique 独一无二、啊、都没关系啊，都没关系，拿过来就可以用了哈、啊，复制过来就可以。那所以说，心态完全是山寨的，不是说我们中国人好山寨，但中国人好山寨，这是因为我们处于这个整个世界链生产链条的最低端哈、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技术研发和核心的这一块哈、啊，当然它那个技术和我们这个技术自由世界那个技术还不一样哈、啊，还不一样，它也是一个。它是和欲望法则密切相关的一个技术，不是19世纪人那个和 energy 和能量法则相关的一个技术啊。那么现在我们现在使用技术的时候，你要和19世纪那个技术那个背后的，我讲技术，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符号哦，把它做一个症状阅读哦，它背后是什么意思哈、啊？相关性，我们现在的技术是和欲望法则捆绑，19世纪的技术是和能量法则。动力哈、啊，力量法则捆绑的哈、啊，我们现在是和欲望在一起的技术法则。我们当然处于这样一个，我们没有这个核心技术的这样一个创造的东西哈、啊。那实际上有了大量的这个文化复制的，有了这个语法，有了这个技术的可能性之后，那所有的实际上我们都处在一个山寨文化的这样一个，我们的心态也是这样哈、啊，我们的心态也是。所以说，Jobs非常有趣，Jobs很矛盾哈、啊。他一方面，他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这个智力超群和卓越的一个人，当然是我们这当今时代的还是很难见的一个，因为现在大家都平庸化，平面化变成平庸化，好不容易出这么一个，他也算是一个文化英雄哈。我觉得他内心里面他应该有存有一种深深的一种悲哀哈。你看他嘴里面说的是最多的是创造创新，创造创新这样一个词 ，innovation 这样一个词。但是实际上他可能他身处于这样一个世界文化的结构，他内心有一种深深的悲哀，他知道 impossible 这不可能的。真正的创造和创新，如果像这个永恒的艺术品那样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东西，真的是没有啊，永远消失了。就是本雅明说的那个灵韵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哈、啊，离我们远去。所以说乔布斯还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能够以我全部的技术和产品换来和苏格拉底交谈的一个下午，他愿意这样干。所有的财富、技术和产品，啊，换来和苏格拉底交谈的一个下午，这句话呢非常有意思哈、啊，非常有意思。啊，这是为什么哈、啊？这是为什么？啊，他怀念先者哈、啊，怀念。啊，19世纪人不这样，19世纪很乐观哈、啊，觉得自己真的就是神了，他也不用和谁交谈，他正好那个达尔文告诉19世纪人，我们是从猴子变来的，啊，猴子变这是一个进化论的过程，他们相信什么？未来会更好吗？就是人在进阶吗？对吧？越发展越好，从猴子变成了进化的哈。但当然基督徒在那里抹眼泪哈，嚎啕大哭，我们怎么可能是猴子变呢？我们是人神关系的哈，神之子哈，神之子是一个重大的。那这种是一种普遍的心态。那么在表述的策略上，这就是传播和媒介了。我每天受到影响的，对吧？受到影响的，就是说，就一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价值，而不在于这个价值本身。就是那么以前的价值是有一群什么，是一群有话语权和精英的人士，他们知道这个东西是独一无二的哈，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哈。那么现在。我们现在不是讲这个东西本身是不是，而在于它的什么，在于它的传播与增值啊，传播与增值，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点击率啊。现在你看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评判的方式，我们完全变了。我们不是说是去评判，我们 去评判这件事情，我们去理性的分析它，去推导，像笛卡尔所告诉我们的是吧，一件事情直到我自己推导到我说服我自己，对吧？哈，推导我自己的，我不再产生怀疑的时候，我才停止推导，对吧？这种相信是自明的，就是自我自明的推导理性逻辑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现在就变成什么？变成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评判，我们完全放弃了这一个理性的逻辑的一个推导过程。我们去看什么？它重不重要？它有没有价值？我们只需要去看那个点击率就是了。所以说，像 Google 和百度这样的公司才挣钱呢。你们想过这个事情没有？啊，对对，为什么这个他？因为他这个他的这个点击率越高，证明他的这个传播的这个传播的数值，知道吧？传播的数值很高，哈，传播很高。那么最后就变成了这个通过一定的表述策略所获得的一个高效的一个传播数值，最后决定了这个东西本身的价值。这又是一个颠倒了，所以说我这个字写反了，我是故意打反的。这种颠倒了，和我们以前是不一样啊，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哈、啊，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那么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平面化的世界是我们的这生活方式的游戏化，我们心态的山寨化，还在表述策略，我们更注重的是它的增值效应。这所谓的增值就是是不是可复制性嘛？哈、啊，很复制性。所以说我们说现在，包括娱乐产业，我们现在都在感叹，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说没有真正的天后级的人物了。啊，就是娱乐工业和产业的时候，再也出不了梅艳芳啊，啊，或者像王菲这样。那王菲，你看已经十几年不唱歌了，现在再出来唱歌，啊，这还能唱，还能卖票，是为什么呀？是为什么？你不可能再出这样的人了，知道吧？我们的这样一种文化工业和生产模式，你只能把所有的一切给抹平了啊，平面化了哈、啊，平面化。因为我们只在乎这个数值和传播的效应，品质我们在丧失品质哈、啊，丧失品质的同时，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传播的数值的高低哈、啊，传播数值的高低。那最后就会牵涉到刚才我讲的，就是因为技术的发展，可复制性就来那个东西。一路的这样高速的从19世纪末20世纪这样一直开过来，到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文化现实哈、啊，这样一个文化现实。那这文化复制刚才讲的怎么回事哈？啊